第七章，这一回我们被送到比以往更远的战地兵站，方便重新编制。我们这连需要增援超过100名的士兵。这段时间我们没事时就到处闲晃。2天后，西莫尔施托斯来找我们。自从去过战壕后，他那副狂妄的嘴脸就消失了。他提议我们和睦相处，因为我看见他一起帮忙运送被捕被炸开的海尔·威斯特胡斯，所以我同意了。由于他说话的样子很诚恳，所以他请我们一起去军营食堂吃饭时，我们并不反对。只有恰登还是不怎么信任他，持保留态度。不过后来连他都被拉拢了，因为西莫尔施托斯说他得带伙房厨师度假期间的班。为做表示，他马上拿出2磅糖给我们，还特别多给了恰登半磅黄油，甚至还安排我们接下来3天去伙房帮忙削马铃薯和无精甘蓝。在那里他端给我们的食物可是不折不扣的军官级伙食。眼下我们吃得饱睡得好，这2件事就足以让士兵觉得幸福。仔细想想，这样的要求并不高。几年前我们可能会对自己不屑一顾，而现在我们几乎心满意足，一切都是习惯，前线战壕里也不例外。习惯让我们似乎可以快速遗忘，前天我们还在炮火之中，今天我们就能在这里打闹瞎混去讨点东西，明天我们又要去守战壕了。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忘记，只要必须待在战场上，那么在离开前线后，这些经历便会像石头一样沉入我们心底。因为这些日子实在太沉重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无法马上思考。要是真的去想这些，那我们肯定会完蛋。因为我早就有所体认，只要你还能够缩着身子躲避危险，就能忍受这些残忍的事实。然而如果你真的开始思考，那恐怕只有死路一条，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。道理跟我们上了前线就会变成野兽一样，休息时我们就会成为肤浅的搞笑人物和懒鬼。这实在是迫不得已，因为我们没什么其他事好做，我们只是不惜任何代价想活下去，所以不能让情感加重负担。情感在和平时期也许是很好的装饰品，在这里却无容身之地。克梅里希已经死了，海尔·威斯特胡斯快死了，汉斯·克拉玛被炮弹击中，人们得为了他的身体忙到世界末日，把他被炸烂的残躯一块块拼好。马腾斯没有腿了，梅尔死了，马克思死了，拜尔死了，黑莫尔林死了，120个人中了弹，躺在某个地方。这的确很悲惨，但是这干我们什么事？反正我们还活着。如果我们能救他们，那么看着好了，我们会不惜牺牲自己这么做。必要时，我们勇气十足，我们不知道何为恐惧。也许我们怕死，但这又是另一回事了，这是生理的问题。然而我们的同伴死了，我们实在爱莫能助。他们已经安息，天知道我们即将面临什么遭遇。此刻我们只想倒头补觉，吃东西能吃多少算多少，我们要喝酒抽烟才不至于虚度时光。生命实在太短暂了。如果可以不直接面对，前线其实也没那么恐怖。我们用恶毒又夸张的笑话来克服这种恐怖。如果有人死了，我们就说他屁股夹紧了。我们用这种方式谈论所有事情，才不至于发疯。只要还能这么做，我们就能抵抗下去。可我们并没有遗忘。战地新闻报道提到部队的超级幽默感， 说军队才刚从烽火连天的前线回来，就安排了舞会。其实这些都是胡说八道。我们不是因为有幽默感才这么做，我们是为了活下去才有幽默感。这种方法终究并非长久之计，幽默感每个月都越来越苦涩。我很清楚，现在我们在战争时经历的一切，虽然像石头一样暂时沉入心底，但是他们会在战后苏醒，到时才是真正要探明生命与死亡的时刻。在前线度过的日子和年月会重现，我们死去的同伴会醒来跟我们一起行进，我们的头脑会清醒过来，我们会有一个目标，我们会行进，我们死去的同伴在身旁，前线的时光在身后。但是我们要对抗谁呢？对抗谁呢？前一阵子这个地区有个战地剧院，有个布告栏还贴着色彩缤纷的公演海报。我和克罗普站在布告栏前面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种东西。海报上是个穿着浅色夏季连衣裙的女孩，腰上系了一条红色漆皮腰带，她一手撑着栏杆，另一手扶着草帽。她穿着白色长筒袜和白鞋，那是双细致的一字扣带高跟鞋。她身后的蔚蓝海洋闪闪发光，还有几道波浪，旁边是明亮的海湾。那女孩很标致，鼻子窄窄的，红红的嘴唇配上修长的腿，看起来又干净又会保养。她一定是一天洗两次澡，而且指甲里不会有污垢，顶多有一些沙滩上的沙子。她旁边站了一个穿着白裤子的男人，他身着蓝色西服，戴着帆船帽，不过我们对他没什么兴趣。布告栏上的这个女孩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个奇迹，我们已经忘记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好的事物，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类似的景象，没见过如此喜悦美好又幸福的景象。这就是和平的生活，想必只有在和平的日子里才有这样美妙的情景。我们激动不已。你看看那双轻巧的鞋子，穿这种鞋行军恐怕走不到一公里。我刚说完就觉得自己的话很可笑，看这种图竟然会想到行军，真是有够蠢的。你觉得他几岁？克罗普问。我猜，最多22岁吧，阿尔贝特。这样他就比我们大了，我告诉你，他肯定不超过17岁。我们两个都起了鸡皮疙瘩。阿尔贝特，那就好了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他点头。我家里有条白裤子。白裤子？我说。但是这样的女孩……我们互相打量对方，由上往下看，实在找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。每个人穿的都是褪色、肮脏又缝补过的军服，这样比较实在毫无指望可言。于是我们首先把布告栏上年轻的白裤男子刮了下来，小心翼翼的，以免弄坏图上的女孩。处理过的海报看起来好多了。克罗普接着建议说，我们可以除掉一点虱子。因为除虱子会把衣服弄坏，我并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而且虱子2个小时后就又出现了。可是当我们两个再次盯着那张海报看时，我也表示愿意这么做，而且我想得更周到。我们可以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件干净的衬衫。不知为什么，阿尔贝特觉得
如果能弄到穿靴子用的袜套更好。
袜套也行，我们得去找找。这时莱尔和恰登慢慢晃过来，他们看了海报一眼，接下来聊天的内容 就突然变得很龌龊。莱尔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和女人发生过关系的人，他喜欢说些令人兴奋的细节，他用他的方式欣赏这幅画，恰登完全同意他的观点，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恶心，军人多少有点下流，只不过当时我们没有那个心情，所以从旁离开，往除虱子的地方前进，感觉好像是要去上等男装店一样。我们扎营的房子在运河附近，运河那边有好几个池塘，池塘边长满了白杨树，运河那边也有女人。我们这边房子的居民已经撤走了，另一边偶尔还会看见一些居民。傍晚，我们在河里游泳时，看见三个女人沿着岸边走，她们走得很慢。虽然我们没穿泳裤，她们的眼神也没有回避。莱尔朝他们打招呼，他们笑着停下来看我们。我们用临时想到的结结巴巴的法语对他们说了几句，说得又急又乱，只希望他们别走。他们长得不怎么样，可我们眼下还能去哪儿找这样的人呢？其中有个女人身材纤细，肤色较深，她笑的时候牙齿闪闪发亮，走路的速度很快，裙子轻轻地在她腿边拍打。尽管水温很冷，我们仍然心情很好，使尽浑身解数想引起他们的兴趣，好让他们留下来。我们试着说笑话，他们也回话，不过我们根本没听懂，只是笑着对他们招手。恰登机灵多了，他跑到房子里拿了一条军粮面包，把它举得高高的，这么做很有效。他们点头又招手，示意要我们过去，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。到河岸另一边是禁止的，所有桥上都有人站岗，没有证件过不去。我们把想说的话翻译成法语，请他们过来，但是他们手指着桥摇摇头，也不准他们过来。他们往回走，沿着河岸慢慢朝运河上游走，我们一边游泳一边陪伴他们。过了几百米，他们转了个弯，指着一栋稍远突出树木和灌木丛的房子。莱尔问他们是否住在那里，他们笑着说没错，那是他们的房子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